我是想说跟院长讲，说我这个交流一定要交功课。
好，那个我们那个需要回来上课哈，我们那个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第二部分的学习。刚才还在思考就是那个殉道灵修跟这个修道主义的这个关系哈。那么还在谈这个修道主义的时候，看到说那时候的修道主义的一种形态就是抽离到这个沙漠去。那么在沙漠里面看到说有两种的这个修道主义，一种是个人的，像安东尼比较属于个人式的，在沙漠里面隐修，那么还一些人是一群人住在修道院的那一群人，那么一群人的这个修道主义，我们知道说他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另类的一个社会，另类的一个社团啊，因为是呢，那么要凸显我们这群人跟这个什么世界的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观念其实很有意思哈。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教会论的思想里面有一些的学者们告诉我们说，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另类的一个 alternative society， 一个另类的一个另外一种的选择的一种社会。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很可惜，很多的教会也是它整个的形式，整个一种的运作的方式，跟一般的社会运作方式没有什么不同哈，反而有的时候更假冒伪善，因为它是一群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说所做出来的很多说是不如那些不幸的人啊。修道主义本身的那种的集体的修道士在一起的，那修道主义本身它一个企图就是要呈现另外一种的生活关系，另外一种的价值观，另类的一个社会。好，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修道主义的一点的思想的一个分享。那接着我们需要来看后面的在旧历史里面的其他对基督反文化的这个类型的灵修的例子哈。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讲义的 ABCDEF 的这个部分。那么刚才所谈的是早期教会的一个例子，就是殉道灵修还有这个修道主义的这个发展。接着我们就来谈到就是F 的部分是后面的一个例子。这里看到说，这里提到世界基督教的气绝时刻哈，那么这个可能是翻的不是那么的好哈。那么容许我说一下这里我所要表达的那个概念。那么我们是属于新教的，或者是抗议中的 Protestant 是什么这个抗议中哈。那么自从16世纪以后，我们是脱离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传统，我们自己所走的路是新教的路，是这个抗议中的路，或者是复原宗教的这个路线。那么复原宗教或者是这个抗议宗，我们是抗议宗的这个传统里面，对这个修道主义，我们知道说常常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什么好的判断，或者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评价。基本上我们新教的这个传统里面，对修道主义常常从我们口中所出来的是恶言的，对修道主义不肯定，对，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的新教里面对修道主义不肯定嘛？我们觉得说这个修道主义本身往往是一种什么呢？我们因为从马丁路也是从修道主义修道院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修道院也好，修道主义这个都是所谓的一种功德的观念啊。他们这些人在这个修道院里面是靠功德来赢取神的那个称义哈，神的称义，所以比较强调说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修道主义本身里面充满的功德的这个观念里面，但其实很可惜，说这些话的人对这些修道主义的发展，很多说不太了解，很多说是一种片面的一种的了解。那么的确在这个路德宗的这个传统里面，自从马丁路德开始对修道主义往往是不客气的，往往是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卑劣的一个评断评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里面，在路德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里面，我个人觉得说也融入了这个所谓的基督反文化的那个 灵修的观念。那么这个时候我需要说明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在这个传统的路德的这个这个神学的里面我们知道说一个人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表达他的呼召，这是路德的这个呼召的观念。我们在这世界里面活出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我们，有人呼召我们，有时候神呼召我们做传道人，但有的时候神呼召别人去做这个理发师，有人有时候神呼召基督徒去做这个什么。做这个什么屠夫哈，都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但是神的呼召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这个呼召。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的呼召里面，我必须要强调有某一种的这个所谓的被弃绝的这个时刻，被世界弃绝的这个时刻哈。这是那么什么叫做被世界弃绝的时刻？因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路德中的思想里面，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哈，因信称义。那么这个是一个蛮激进的一个教义，这个教义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德行，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换取神对我们的称义，我们不是跟神来做一个交易哈，我们提供出好行为好的这个什么德行，让神来称我们为义啊？不是我们被称义完全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是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以信心来支取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这个以信心来支取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罪人，乃是一个义人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非靠个人的这个德行来赢取这个称义，我们知道说这里面有某一种的那种的基督反文化的味道在里面，大家听懂意思吗？不是靠着，虽然我们是路德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完成或者是实践我们的这个呼召，所以你可能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你也是一个呼召，你可能是一个美法师，这个也是个呼召，你可能是个传道人，这个也是呼召，都是神所给我们的。那我们应该在世界里面来完成神所托付的，神托付你做屠夫，你就去做，好好做；神托付你做传道人，就好好去完成这个呼召，是在世界里面完成的呼召。但是在路德的这个称义里面，看到说，我们被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功德本身完全在这个我们的救恩的过程中间没有价值所以因此看到说，在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点，虽然在世界里面活出呼召，但是我们的功德在世界里面所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被称义。这里面我觉得说有一种基督反文化、基督反世界的味道，大家听懂了吗？ OK， 所以因此看到说路德的这个称义里面有这个基督反文化的那个思考在里面，那个所谓的基督教被弃绝，他那个弃绝被世界所弃绝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好，这个是后面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比较不像这个殉道灵修那么的明显，但是的确是一个的确带出一种被弃绝的那种的我们的功德是没有价值的那个味道。好，这个是路德的那个看法。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另外一个路德中的一位学者叫做齐克果，他也表达出这种基督反文化的灵修观念。刚才我所讲到的是路德的那个例子，后面可谈到这个是齐克果的这个例子。那齐克果我们知道说他是那位丹麦的那位哲学家，有人说齐克果是存在主义之父，当然这个观念有蛮多的争论，到底他是不是存在主义之父，有很多的学者们在这点上面有蛮多的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我们知道说齐克果他当时在丹麦的时候，他常常用假名的方式来出版他的作品，然后齐克果本身对当时的丹麦的教会也提出有很多的批判，他对丹麦的教会本身有很多的，特别是丹麦的路德宗教会，因为齐克果是一个路德宗的一位信徒，那么他对路德宗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批判，甚至于他的这个书的名字叫攻击 基督教啊，孔子当时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啊、丹麦的这个路德宗的教会、啊、那么啊、前几年我们知道说有一位从这个什么佛教出来的一位姊妹写过一本书叫《走出基督教》，你看陈明慧哈、啊，走出基督教、啊，我想他也来过湾区，那么湾区也不缺少这种的人嘛哈，很多人会经过湾区啊、都会被牧师来邀请做见证哈、啊。那么啊、走出基督教这本书，我们知道说引发了蛮多的争论哈、啊，但是他这个走出基督教的这个书名，我觉得说。有蛮多过去教会历史的例子，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说有蛮多的啊、学者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它走出基督教 ，OK， 不是一个宗教。所以那个什么啊、当然我个人没有很仔细看这个什么陈明慧的书，但是我想他是在对教会里面一些的啊、看法、一些的传统、一些的教导有一些的批判啊。啊，齐克果本来也是。他对当时的丹麦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批判，那么他觉得丹麦的教会本身什么都有，他们有信仰，很多基督徒也是乖宝宝哈，乖宝宝他们也是，那么规规矩矩基督徒，他们也是按部就班的做礼拜，按部就班的十一奉献，按部就班的这个什么这个服事主，他们有宗教，他们有宗教行为哈，宗教行为也宗教那个什么各种的宗教的一个什么实践，但是齐克果觉得说，当时丹麦教会没有生命，什么都有了。其实如果你今天有机会读齐克果的中学的发翻到说，他所提出来的那些教会的问题，跟今天很多教会问题很相似，有宗教，有宗教行为，有宗教活动，但是缺少生命，缺少真正的信心。所以齐克果本身在他作品里面谈到这个信心的跳跃，信心的跳跃，那这个也是蛮有争论的。他觉得说，当时的丹麦教会的信徒需要信心跳跃的这个经历。那么到底什么叫信心的跳跃呢？容许我讲他个人的一个例子。齐克果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很有钱，有钱。结果后来他爸爸死了，他继承了一大批的这个家产，所以他不需要工作。那么他小的时候他那个什么他爸爸要他学游泳，他就去学游泳，他学了好久一直学不好游泳。那么有一天他爸爸跟他去这个什么游泳的地方，他就跳进游泳池，他就装着他学会游泳，那个好多水花跟他爸看，哦，有模有样的在游，但是他说他的大脚的大拇指还顶在游泳池的底下，看起来好像是在游啊，要游啊，扶着在游。其实他说他的脚的大拇指还顶在这个游泳池的底下。那他说什么叫做信心的跳跃呢？就是当我把那个大脚的大拇指放开，让这个水来扶我。OK， 这信心跳跃，完完全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上。OK， 一种激进的、彻底的。保罗生命教会在手上，他讲到说，当时候的教会，丹麦的教会所需要的是这个哈。齐克果很有意思哈，他这个人是一个 melancholic， 他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哈，忧郁的人。那么也是很有才华，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啊。那么忧郁，那么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叫做 Regina Olsen。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有缘呐、啊，但是没有份。但是有人是有份啊，但是没有缘啊。其实那个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连续剧里面，就是在讲这个道理而已吧，对不对？很多琼瑶的这个小说里面也在讲这个道理嘛。很多女孩子跟男孩子有缘，但是就是没有份，有缘但是不能坐在一起，不能相爱，不能不就是天就是在那边没有情嘛，没有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就没有抱在一起。但是有很多人是有份，但是没有缘，睡在同张床上都在一起了，但是活在两个世界里面。OK， 虽然在同一个屋顶下面，但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有缘，但是没有份；有人是有份，但是没有缘啊。那齐克果本身也是跟这个 Regina Olsen， 他爱这个女孩子，那么他们有缘，但是没有份。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他就跟他。断绝，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进入这样婚姻哈， 断绝这个什么这个婚姻关系，但是他一生就是爱这个女孩子。我们知道说他死的时候，他把他家产就留给这个女孩子。OK， 这个 Regina Olsen 啊。那么齐克果这个人很有意思啊。OK， 齐克果，他对刚才提到对丹麦教会的那个什么批判，他同时他的一个灵修观念本身是表达出这种基督反文化的这个形态的灵修。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徒哈，真正基督徒是一个隐士，真正基督徒是一个愿意过孤独生命的基督徒。OK， 真正的基督徒，他讲的观念很有意思。那么可能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他说，怎么去区分一个属灵人跟一般的人？一个属灵人，他可以承受孤独。OK， 孤独。那么他特别提到基督耶稣的那一个教导哈，我们要知道说基督耶稣本身提到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不但被世界所恨，被家人所恨，被父母亲所恨，也是恨自己的人。他愿意离开家，离开他环境，过孤独生活。其实亚伯拉也是，他离开乌尔巧地啊，乌尔地方，他不晓得去哪里的。我愿意放弃一切，那个所以那个什么放弃一切，那么被这个世界所恨啊，为了神，为了神，他连孩子，连太太 ，OK， 他愿意承受这个孤独，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 ，OK。所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他的有这个听起来蛮震撼的哈，有他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哈，在里面。那么这个信息里面后面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有这个基督反文化的那个灵修的这个传统在里面。好，这个是齐克果的那个例子。我听一下，朋友们听懂我来讲什么？听我，这个齐克果的这个 point， 那个呀，说完齐克果，呀，齐克果，那个OK， 还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观念、例子啊？
为什么特别提到他呢？
他就是那个这个例子嘛。我现在提了一系列的例子，就是基督反文化的这个历史里面的例子，在基督反文化灵修的这个传统例子呀。
但是好像呀，没有特别提到一些，就是教会历史上他比较偏向一个学者嘛，哲学家老师刚才不是？
他是一个。教会里面就是有哲学家，有传道人，有平信徒，什么都有。所以哲学家不是说教会以外的人，他们也是教会里面的人，对不对？所以那个你不能把哲学家当作是例外的，对不对？
我他的讲论跟他自己的生平就是一个蛮争论的一个，继承的家产他可以不要，也跳跃一下，信心的跳跃。
那个，
既得了利益，他跟人家说信心的跳跃，有点。
No， 你可能不，这个可对他的批判是不公平的，就是说他在讲丹麦教不讲他自己家产的，那他讲不讲他自己家产的，不是家产的问题，是他对那个丹麦教的一个观察，信徒们他可能有宗教，但是缺少一种对神的全然的交托，一样。好，我们再看下去啊。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什么，也是比较接近现代的例子啊，就是那个什么也是世界基督反文化的那个灵修形态的另外例子，就是孟他奴主义与五旬节主义的这个部分。孟他奴主义与五旬节主义啊，在座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都听过孟他奴主义吧 ？OK。孟他奴主义有被人当作是被一些学者当作是第一个灵恩运动哈。那么在一般的历史教会历史的课本里面对孟他奴主义都带着质疑哈，都觉得说这个运动本身是一个异端哈。如果你看一些教会历史课本会把孟他奴主义当作是个早期教会的一个异端。但是这个观点在最近的这个历史学者的研究之下有蛮大幅度的一个改变。那么孟大儒我们知道说 他原来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祭司，后来信了耶稣哈。那当时孟大陆本身这个是个第二世纪的一位人物，那么他觉得说教会越来越体制化。孟大陆当时的第二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正典还没有形成，教会的正典还没形成，教会的正典的形成要到第四世纪、第五世纪才会形成啊，所以教会的这个正典的形成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啊，而不是一个所谓的教会的怎么这个大公会的一个决定啊，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正典的问题啊，这个新约正典的问题。那正典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哪一卷书应该是属于新约的啊？那么为什么新约就这二十七卷书哈？那么为什么偏偏希伯来书，我们都不晓得希伯来书作者是谁，但是他也在这个新约的正典的里面哈。那么在孟大陆出现的时候，当时候正典还没有形成，但是一般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孟大陆的运动本身催促教会去思想这个正典形成的这个问题。那孟大陆对当时教会本身也是有很多的批判，就是说教会越来越有体制，越来越有这个什么架构，越来越有这个什么那个什么整个组织哈，组织。他觉得说这些组织架构和体制本身强迫或者是赶走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这件工作。所以因此他觉得说圣灵应该在教会里面自由的这个运行。所以孟大陆本身当时他也觉得说圣灵常常对他说话，给他印象，他们聚会里面也有那个什么，有方言，这都有历史的记载。当时有两位太太啊，太太不是那个什么单身姊妹，太太就是 Maximilla 跟 Priscilla 啊，他们两位姊妹，两位这个太太本身我们知道说就把丈夫放下，就跟随了这个孟大陆先生。那据我们了解，他们两位是当时运动的领袖，所以这个运动本身很有意思。他们不再强调圣灵直接的工作，不再强调这个预言，不再强调这个什么看异象、说方言这种这个圣灵的这个恩赐，同时看到说有女性的这个领导。那么这两位女性本身也蛮有恩赐的哈，他们也常常从圣灵那边领受神这个圣灵的这个话。比较好奇的就是那个什么孟大陆本身也喜欢说预言，他说过就是在某日某天这个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会在某个地方降下来，然后他的确带了一群他的信徒跟随人去在这个一个大平原里面那个地方叫 Pepusa 哈，平原里等候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当然我们知道说这那个那天没有降下来，但是他的这个运动本身有蛮浓厚的这个末世的这个意识在里面。孟大陆本身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这运动本身当时对整个教会有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教会没有圣灵还没形成，他常常讲说圣灵对他说圣灵，甚至于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神要他所说的话，所以带给当时教会蛮大的这个冲击。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学者，也是教会的神学家，叫做特土良哈，特土良 Tertullian， 特土良我们知道说他是尼西亚大会以前啊，尼西亚大会是主后325年，尼西亚大会以前最伟大的，干脆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神学家，尼西亚大会是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次的大公会啊。大公会这个 council 我必须要跟大家顺便讲一下教会早教里面有七个大公会，这七个大公会里面我们知道说不管你是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或者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新教或者是抗议宗都接纳 OK， 非常基本的。我们有机会，如果你们不晓得你们在这个神学里面有没有上过这种这都是很基本的东西所以这个第一次大公会在主后325年在尼西亚的大公会，在尼西亚以前有这位特土良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神学家。那么我们知道尼西亚大会里面我们知道说处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异端，就是亚流主义 Arian 的什么，可以说早教里面最邪恶的最有伤害的这一个异端。那么特土良本身在尼西亚大会以前我们知道说他就提出一些很重要的神学观。我讲一个例子，那么特土良他提出什么呢？三位一体这个字 Trinitas 三位一体，我们知道说不是 不是圣经上没有这个字出现啊，但是是那个他给的，他提出来的，他所以他帮助我们思想父子灵彼此的关系啊。那特勇本身当时候在一个作品里面他提到就是当时候在会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形态论的观念 ，modalism 形态论，英文叫做 modalism， 中文叫形态论。那么这个形态论是什么论呢？什么说法呢？那么形态论已经被判为是异端了啊。那教会所对这个我们的神的相信是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形态论基本上我觉得说其实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啊，中国教会牧师啊，他们的三位一体观就是形态论，不是三位一体观，是形态的观念。我亲耳听过一些牧师在培灵会里面，在退休会里面讲的这个观念是形态论。这牧师名字我讲出来你们都认识，我今天晚上不讲他名字都认识。
他是错在哪里？
形态论基本上讲什么呢？就是父子灵是三个形态，所以不是三位一体，是三个形，一个神三个形态。在旧约里面这个神扮演父的形态，在新约里面这个神扮演子的形态，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这个神扮演圣灵的形态。所以我们的神不是三位，是一个神三个形态。 OK， 所以因此这个当时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在这个特里昂的时代里面就判为是异端，这个不是教会的，不是身上的教导。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啊，但是不是三神，是三位一体。OK，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特别讲当时就提到形态论的这个问题，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今天我周学信有三个角色，我是父亲，我是老师，我是这个什么丈夫，三个形态啊，三个角色。但是三位一体不是三个角色，三个形态不是。天父、这个圣子、圣灵不是三个角色，这个要弄清楚哈，弄清楚很重要。OK， 不是三个角色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是在旧里面一个角色，在新约一个角色，在旧历史一个角色，不是三个角色三个形态，乃是三位一体神。如果是形态论的话，就耶稣在科西马连祷告的时候是自言自语嘛，耶稣就在那个什么，在这个什么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我离弃我，他是在对自己讲话，因为是他自己嘛，他只是扮演主的角色啊。所以一个叫圣父受苦说，也就是形态论的一个结果，圣父受苦说。所以在十字架上谁受苦呢？是圣父嘛，还是他受苦嘛，不是子受苦，父跟子没有区别，他只是不同形态而已。听懂这个道理吗？ OK， 很重要。所以也是看到说那个什么这个特里昂本身当时是这个蒙塔鲁运动的一个跟随者，他是一个信徒。 OK， 那么最近有一些很好的文章，很好的这个历史研究家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有可能这个运动是一个异端？如果特里昂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哲学家，他是跟随这个运动 ，OK？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资料重新在思考关于这个孟塔尔运动的这个定位。Anyway， 我们现在不多讲那个部分，我们再讲就是孟塔尔运动本身那个是早期教会的一个部分。那现在我们知道说有这个五旬节主义，这个 Pentecostalism，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哈。那基本上我们觉得说，第一波是属于这个五旬节主义或五旬节派的这个神学思想。那么这个 Pentecostalism 跟这个蒙塔尔运动本身其实有蛮多地方是有相同的这个地方哈，这样的地方。那么五旬节这个主义里面，我们知道说灵洗在这个五旬节主义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哈。那么基本上这个如果我们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约翰威斯理就被称为是五旬节主义的 grandfather， 五旬节主义的祖父。 OK， 所以威斯理本身的神学对整个五旬节运动、五旬节主义或者第一波有蛮大的影响。那么基本上其实如果你进一步去研究这个五旬节主义的神学的话，其实五旬节的神学本身，那个神学架构本身多多少少是就是 引用的卫斯理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架构。那么这个神学架构什么架构呢？啊，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啊，卫斯理本身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但要重生得救，不但要信耶稣，不但要归正 ，OK， 但是他要进入完全成圣。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信，他要重生 ，OK。第二阶段是什么？他要进入什么？完全成圣，所以两个阶段。那么五旬节主义，我们当然现在用最简单的这个什么方式跟大家交代，就是五旬节主义本身基本上也是两个架构，也是两个阶段。我们不但要信，但是要追求第二个阶段，就是圣灵的洗。那圣灵洗本身在五旬节主义的教导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最初的证据，这个英文里面叫做 initial evidence， 是一个专用名词哈。那这 initial evidence 就是什么？方言。方言就是那个所谓的最初的证据。那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个五旬节主义的这个神学的话，你把这个部分抽离的话，其实这个第一波五旬节主义的这个神学跟传统神学没有什么不同，非常的保守，保守哈。当然我们今天晚上说到这里就好了。那么到底这个蒙特尔主义跟这五旬主义这两个所谓的比较属于说灵恩的这个思考怎么是一个基督版文化的那个灵修的模式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五旬节主义也好，或者是蒙特尔主义也好，里面都一种反世界或者是弃绝世界的那种的灵修观啊，弃绝世界反世界的那个灵修观哈，灵修观。怎么说呢？我讲个例子，就是说不管是蒙塔罗运动也好，或者五旬节运动也好，他们都强调什么方言 ？OK， 方言，方言呢？方言我们知道说，它在我们的教导里面是一个恩赐哈，一个恩赐。那么方言本身，如果你仔细了解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颠覆文化的一个恩赐，一个颠覆文化恩赐哈。OK。它是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一个恩赐，是一个反理性的一个恩赐，是颠覆理性主义的一个恩赐。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理性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我们强调理性这个科学这个时代里面哈，那么这个物质的时代里面，特别是西方的这个社会物质时代里面，方言是一个抗议。对这种理性时代，对这个科学时代是抗议。我帮同学们可以搞懂我在讲什么啊，很重要，很重要。OK， 所以这个方言本身在对某一些在弯曲的教会里面不能接受。OK， 不能接受哈。我其实我们知道说，因为真的是接受的话不合理嘛，不合理啊，不合理性，不合科学，这个不合科学。怎么接受这个东西 ？OK， 如果你研究这个美国基督教或者中国教会的基督教，我们中国教会就很理性哎，很理性，非常理性，理性，理性到个地步，把理性当做是，我就变成是异教一样，很理性 ，OK， 很理性啊。我们这个保守教会很理性，很理性 ，OK。那么方言我们知道说其实今晚上我们没有时间多谈的，但是方言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什么保罗在他教导里面，他提到这个方言是为了造就教会哈，造就这个信徒的这个恩赐，对教会的建造，对信徒的建造有关系哈，关系。那么保罗他自己说他也说方言，甚至比你们更多啊，但他宁愿说五句话 ，OK。所以当然我们那个不多谈，但就是说，其实这方言这个特别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是一种弃绝世界价值观的一个恩赐。所以在一些很理性人中间，它是一个刺哎 ，OK， 呀、yeah ，因为说的人他不想说什么。我妈妈告诉说，中学性啊，你讲话要经过大脑，听懂意思吗？我妈妈从小告诉我说，你这个中学性啊，我妈妈叫我，你这个中学性讲话要经过大脑，讲方言人讲话不经过大脑，听到不？对。这个不颠覆吗？这不颠覆，很颠覆。 所以那个什么，它里面的确包含了一种基督反文化的那种灵修的这个思考在里面。好，这个是那个什么啊、这个比较现代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再看下去，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二页哈，第二页。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没有？对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或者是comment 都可以啊。Montanus M-O-N-T-A-N-U-S OK 然后它的运动就是 Montanism 啊。Montanism 啊。
五千年主义其实也不只说讲方言，in general， 因为它神迹奇事当然就是反理性啊。你说疫病这些都是反理性，就现代人来讲。
但不是那个什么，这运动不只是啊，但是方言在这运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刚才提到一个最初的证据，灵洗的最初证据，在第一波里面，五旬节主义里面，这是他们的那个什么，他们最强调的呀。
现在五旬节教派就是坚守这个教义。
对，这个现在教派像五旬在五旬节这个所谓 Pentecostal denomination， 就是五旬节宗派里面，就像那个什么神召会嘛，神召会是一个神召会，还有四方教会，不晓得那个。这个四方教会那个在这个什么湾区有没有四方教会，四方教会大本营就在那个什么 Echo Park， 在那个湾区那个湾区。那四方教会的创办人是一个女人啊。那最近如果你们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其实有人可以研究 Amy， 最近有好几本研究 Amy 的这个专文啊，专文这个很学术的专文，这不是说什么做见证啊，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灵修小品啊，什么那些那个啊，什么啊，讲这些传道多伟大多伟大，不是，是那个是这真的是把东西搞清楚了，对他的那个什么神学思想，因为那个四方教会里面提过四方福音嘛，四方福音的教导，还有那个什么啊，宣道会我们知道说提出这个四种福音啊，对啊，那个还有这个 Church of God in Tennessee， 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什么 Pentecostal 的这个 denomination， 这个是很大的宗派。他最近增长非常快，创办人是个黑人，在他们那个他们主要的那个什么他们 headquarters 在 Cleveland Tennessee Church of God， 这个在这个 Tennessee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什么 Pentecostal Church， 这个 Pentecostal 这个 denomination，
像他们这些教会会有，如果不讲方言的话会有什么一般人
没有问题。那个其实前几年有人做调查，在那个神召会里面做过调查，就是说你们在你们的信仰里面，你们强调这个嘛？但是他们有很多人也没有，也是没有，也是活得很好。好，那个我们进入第二页哈，A B C D E F G 哈，这个末世论。的评估，末世论的评估。那么在这个结论的里面，我必须要对这个第一种的这个形态，基督反文化的这个形态里面的灵修传统做一个评估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他们的末世论是一种不连续的末世观嘛。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基督反文化的这个末世观是一个不连续的一个末世观。什么叫不连续呢？就是今天的世界跟将来世界没有连续嘛，将来世界要代替今天的世界，所以不连续嘛，是个间断的一个末世论嘛 ，OK， 所以那个这个是第一种这个灵修形态的那种末世观，现在一般的在这个福音派的传统教会的末世观叫做已然未然的末世观嘛，这个 already and not yet 哈，已然 already and 未然。已然未然，听懂哈 ？OK， already 已经有了 ，not yet 还没有未然，已然的未然还没有啊 ，already 跟 not yet 这个是那个什么在观念我们知道说 很明显在这个赖德的新约神学里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末世观。这个末世观我们知道说很特别哈，传统的这个什么一般的这个保守派的末世观就是说天国是将来的，神国是将来的，将来的 future 不是现今 OK。 那么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很多自由派神学家的这个天国观是现今嘛，在历史里面啊，这个社会福音的这个末世观，这个天国是在现今啊，所以保守派说天国在将来，那么自由派神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国在现今，但是这个赖德他研究新约的时候发现到说这个天国本身它同时有将来跟现今的层面，有将来 not yet 还没有，和现今有了层面，所以他的他这个对新约神学这个末世观的这个很大贡献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已然未然的这个观念哈。OK， 那么这个是现今一般的这个在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里面，一般的对这个末世观的观念就是觉得说应该是采取这种 already 跟 not yet 的这个 eschatology， 这 already 这个已然跟未然的这个末世观。我们如果以这个来思考的话，就发现到说，如果我们仔细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什么这些基督教文化的那些的历史的例子哈，这样的一个灵修形态的这个例子，就发现到说，其实他们末世观里面其实有一个特色哈，就是从来没有的末世论，从来没有的末世论。譬如我们采取刚才的那个什么这个殉道灵修的里面，发现到说这个世界是要逃离的嘛 ？OK， 所以因此他的末世观是从来没有，神的国从来没有 ，OK， 没有落实在这个啊，这世界是一个坏的地方，这个堕落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末世论，神的国从来没有进到这个地方，是神的国从来没有介入这个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那个什么，是只有基督耶稣才可以拯救的世界，所以如果从末世论的评估的角度来看的话，像那第一种的那个这个啊殉道的灵修里面就是。那末世论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从来没有的末世论 ，OK， 大家听好不好 ？OK，
就是从来没有神的国在。
对对对，没有神的国，这世界已经是不可救药的世界嘛。我刚才提到那个一开始那个世界的观念，这世界是我们要逃离脱离的世界啊。OK，
这世界只有 Jesus 可以那个拯救，这也是确实啊。
对，但是这个确实，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还没拯救以前，他爱的世界，他拯救的世界嘛，他在世界也做了很多事情。OK， 其实耶稣爱世界。嗯，好。那么再进一步思想的话，就是说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评估的话，还有就是说不但有这个从来没有末世论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同时也看到说在前面的这些例子里面，有一些的这个观念里面也包括一种过度实现的这个末世论。过度实现的这个末世论啊，怎么讲呢？其实啊，在蛮多的特会里面啊，很多一些灵恩的聚会里面，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好像神就赶鬼啊，病都医好了，人都讲方言了，哇，大家崇拜那个什么医治。好像是神的国就在我们这个聚会的里面，神的国就在退休会里面，这叫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大家听懂这个道理吗？已经 happen right here， 不是在那个 parking lot， 是在这个我们讲哇这个脚长板脚都医好了啊，这个姊妹她这个鬼赶出来了，这个哇大家这个什么都可以看出你的头上有个什么邪灵在你头上 ，OK， 这或者是什么都这好像是这国。我爸爸同学们，你们要了解哈，这些观念哈 ，OK， 好就是极端业，这叫过度实现的末世论。那这里面其实有时候有些这些讲义里面就是强迫，就是强迫就是什么呢？强迫天国就在这里，强迫天国要实现，当场实现 ，OK， 天国实现不实现，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迫神实现什么 ，OK。但是有这个味道在里面，有这个隐含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如果从这个看到说，像刚才提到那个五旬节的这个思想里面，或者孟昌老这个运动里面，可能在某些情况里面有种过度实现的那个末世论已经在发生了。天国就在，那看哇，我看我们教会那么荣耀啊， 已经荣耀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 ，OK， 我们已经得胜了 ，OK， 啊，成功了啊，凯旋了 ，OK， 那你看，同学们，这就是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按新约的看法，应该正确的末世观是个已然、未然。就耶稣说，当我赶鬼的时候，天国都在其间了，对。但是神的国的整个实现，我们知道是在将来。但是当今天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天国的曙光。OK， 所以这个如果批判的话，有着过度实现的末世论的这个嫌疑在里面哈。那过度实现的这个什么这个嫌疑，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好像是就是像你，不晓得你有这种感觉哈。我有时候就感觉那个什么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去看电影，不晓得有人觉得看电影是不好哈。那个这个看电影哈，有人可能在家偷偷摸看电影，给自己租这个什么这些 blockbuster 去租看那个看电影，这个好像有逃避哈。这个不晓得我就感觉我这个不晓得你们有种感觉，我像我去看电影之后，在那边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去看这个什么这个托尔金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 Lord Rings 这个什么魔戒，就看了这个在那边好像是那个两个小时或那个三个小时，好像抽离这个心情，好像抽离的感觉，好像是不在上面，好像是那个时候那个三个小时我已经去的，好像是在那边有个世界，那种感觉在很多特会里面其实这样相似的。那参加基本觉得那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这恩高的这个什么这个冲穿，好像上好这个世界就上好不在抽离的。所以对很多人讲这个是蛮我看电影这个蛮好蛮刺激的，可以抽离一下，可以当时好像看到神国那个什么之间在我们中间不是很好吗？所以那个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哈，那感觉，我想那个应该不是过分吧，但是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呢？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呢？这样一种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发生的这样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呢？我想我们必须要记得保罗说过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二十六节，保罗说：“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必须要被提醒。我们要提醒这些陶醉在这个或者愿意常常被抽离在这些聚会里面的人，他们需要被保罗的话提醒，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OK 直到他来还要继续的表明他的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 OK， 所以那个什么神的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降临，我们还是等候，直到他来。等候，在等候中间，我们还要不断的被想到，要被提醒，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位受苦为我们流血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那么不但这样子，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提醒这些要抽离出来的，或者像我这种看电影，或者就是说暂时抽离出来。在中古时期的时候我讲个例子在修道院里面，他们那个什么，他们想模仿在天国里面那种的在启示里面那种不断的赞美，不断的赞美，在羔羊面前的不断的赞美。其实中国时期就有这样子，那些修道士就是看到启示录里面讲说，那个赞美是那种不停的。OK， 但我们在他像赞美这样，在45分钟也到一个小时，但是还要停嘛，还要停。但那些修道士就说可以不停的赞美，但是这些修士们发现到说。人会累耶，人要睡觉，人要休息，所以怎么达到这个不停的赞美呢？就是要分班，分梯次，因为人没有办法不断的那个什么，像启示录所说的那个不断的赞美，要分班分梯次。在这个南美洲有一个教会叫做24小时教会，他们也是24小时的聚会，但是我们知道说人还是有限的，需要有那个什么。这都提醒我们，天国还没降临。OK， 只有在天国那边，才这个羔羊面前，这不算在是在羔羊面前，不在现在，应该是在某某的这个什么传道面前。好，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们对这个这样的一种的观念的一个评估跟反应。好，朋友们有问题吗？对我们刚才谈到了。
所以你说，
对
，already 是什么东西？
已然，
已然是什么东西？
像耶稣说，我刚才提到说，耶稣说那个什么，他说我赶鬼的时候，神国就在其中嘛。他第一次来说，神国在其中。对，那个已经有发生。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就神国的曙光，神国揭露嘛，对呀。那么，但是神国不是全然的降临，因为这世界还活在这恶者之下。这我们前提到呀，呀。好，还有一点我需要提哈，就是那个什么还没有进入第二种形态以前，我需要来提一个 point。其实这个第一种的这个灵修形态里面，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哈，这个毛病就是太低估了，就是罪的顽固性，太低估了罪的这个顽固性，那么同时也太低估了这个世界是神所爱的地方，神爱世人哈。这个世界的命运在神的手中，不管这个在神在苏拉米里面还是没有在苏拉米里面，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说神在苏拉米里面，有人说神不在苏拉米里面，神在什么呢？就在那些各国的这个捐献里面，神在那边了。这样我看过文章说神在哪里呢？不是，绝对不是在这个什么这个海啸里面，神在哪里？是那些因为奉献那个350亿，那个台湾怎么奉献三什么？台湾也奉献什么30亿啊？还是什么些？但是没有名字，没有在上面，他。就在这个奉献的里面，在那些这个奉献在里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在神的手中，这个世界也是神所爱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基督反文化的这个灵修传统里面，他同时犯了这个两个毛病，同时就是低估了这个罪的这个顽固性。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在陶醉在这里啊，但其实这天国还没有到临，我们还是个罪人。 OK， 那么不但这样，怎么看到说这个世界在这个第一个这个什么灵修观念里面，这个世界要逃避，但是不用忘记的，这个世界也是神所爱的地方，也是神所道成肉身的地方。好，这个是我们提出几点对这个第一种这个灵修形态的一种的 response， 一种的反省跟回应啊。好啊，同学们有问题吗？人都是有限，人都犯罪哈。那么我们可以陶醉在这个特会里面两个小时，但是我们还是两个小时以后还是要回去，因为天国还没降临啊。OK， 我们还是活在这地上的国。OK， 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世界当作，特别是这个第一个形态里面，把世界当作是一个要逃避的地方，但是忘记了这个世界也是神所爱的地方。 OK， 好，那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形态啊。好，那个我们就放下第一个形态，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二个形态。那第二个形态就是这里所说的文化的基督的形态的这个灵修传统。第一个是基督反文化，第二个是文化的基督。那么文化的基督的这个形态，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哈，它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是基督反文化的另外一个极端，对不对？一个是基督反文化，这里看到说这里是等于是基督文化的基督，或是等于是基督是属于文化的 ，OK， 基督拥有文化的。可以这样子讲，所以那个什么前面是对世界的那种的否定，这第一这个形态对世界否定，但是反过来这个文化的基督的这个形态是对世界的这个肯定啊，对世界肯定。所以看到这个钟摆可以肯定是从另外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啊。OK， 所以前面是反世界，否定世界，这里看到说是肯定世界。接受这个世界 ，OK。那么这个文化的基督的形态，我们知道说特别是从君士坦丁做皇帝以后，我们如果看从教历史的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发现到说很明显是从从那个第四世纪以后，从君士坦丁做皇帝以后，这种的文化的基督的形态 才出现啊。前面新斯坦丁还没做皇帝以前，我们知道说啊，基本上看不到这种文化的基督的这个形态。那么当君士坦丁做皇帝以后，我想那个教会应该当时教会应该什么呢？接受当时的一个整个世界的这个事实，不但接受，同时教会本身应该 take advantage， 就是等于是那个什么take advantage 怎么讲？就说那个什么逮到机会了，逮机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新的局面了。你现在皇帝做了基督徒，这个局面不是很好吗？如同我们三藩市，如果我们的这个市长做了基督徒，不是很好吗？这个应该逮到这个机会，那么应该什么更多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时有蛮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个机会，一个好的机会，传福音，应该好的机会把这个什么完成这个大使命。但同时我们看到说因为教会跟这个什么国家的关系那么密切，就导致于就是对整个教会的这个影响有很大的这个冲击啊。请大家看一下那个当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当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甚至于后来基督教成为一个国教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基督教就越来越制度化。当这个教会制度化的时候，那个制度本身其实如果我们研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到那个整个制度是模仿当时罗马帝国的那个架构，罗马帝国架构。整个像那个你看的话，天主教那个什么主教啦、教皇啦，这个都是你回去研究的话，它就是基本上是模仿当时罗马皇帝这么那个皇帝的那个政权的那个架构，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那个什么当皇帝成为基督徒的话，这个当教会跟政权走得那么近的话，基督教本身怎么知道说就越来越按照整个国家的那种制度来行啊。所以那个我必须要跟同学们讲，我很忧郁啊，很忧郁。很多时候我看一些书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很多人就把教会当作公司来看啊，把教会当作个机构来看。教会有它的机构的这个特质啊，因为它有这些 dynamics。但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OK。像教会里面，我们当时不但有牧师，有这个长老，有执事，还有一些什么，还有董事。还懂事，现在有耶稣是 CEO， 我就带来这个样牧师一样，这样对牧师说话算换话，那个牧师叫牧会是蛮容易的啊，蛮容易的，牧师说话就算了，那个那么我也听亲耳听过一些牧师，那么这些牧师名字我也不需要讲出来，就是他们就说这样子比较好牧呢，那个他这个时候他今年要走小组，他一拍桌子就做了。他讲句话就做了，他就搞定了 ，OK， 不需要什么长执会的配合，不需要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思想这个在这个时刻里面，神对我们教会的托付是什么？也不需要思想到底那个什么这样的一个转型对我们的教会观教会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的思考跟反省 ？Anyway 那个什么当时我看到说，其实教会就越来越制度化。这个制度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教会模仿政权的制度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实际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信仰被这个政治、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所吸收，等于是我们信仰跟政治的那种妥协啊。同学啊，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与狼共存的人呢、一定会被狼咬到，听懂吗？以前有个电影叫《与狼共舞》啊。Kevin Costner， 一狼共舞，以狼共存的人一定会被狼咬到。共存在一起，共存了、共存，不是真诚，
共存
会被狼咬到。当教会跟政治跟什么社会什么东西走得太近，就被咬到。OK， 就同时看到说，当时也是，就是被吸收进去的，被吸收进去。那么其实在早教里面有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拜占庭的帝国 ,OK, 一个是这个查理芒这个肖罗明这个查理曼王朝的这个例子，他们两个都是个例子，就是他们都是很明显的 啊，有基督教的价值观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基督教变成是附庸在，可以讲说附庸在政权之下。OK， 所以我很怕，很怕就是很多时候当基督教，现在也很怕。那很多时候美国的总统，美国也是很多一些的布道家出来做些事情，我不知道像 James Dobson 啊哈，出来做些事情啊，我不晓得大家对 James Dobson 什么，我也是听过 James Dobson 很多的这个他就是要我就是要做思想啊，我盼望里面多思想去分辨啊，分辨。很多时候我包装是看得像基督徒一样，但很多时候里面不是这样子啊，很明显政治就是政治跟政权的人都是很喜欢利用基督教，这个太明显了。美国在竞选里面看到说，美国的总统竞选里面就是利用基督教，这是布希本身也是他 court 的 evangelical， 他就是讨好这些什么 evangelical 福音派的人。那个在那个什么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政治里面也是，他就这个或者用，其实佛教也被利用，其实是被利用，都被利用，政治就是会利用宗教达到他的目的啊。因为基督教有安抚社会嘛，基督教就信教的人一定会做好事嘛，对不对？信教做什么就做坏事呢？对，像我们很多的妈妈会就说，我们孩子就他去做主学嘛，不管他信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弯曲的这个什么灵粮堂或者是哪一个，就是去做主学。很多妈妈，我听他妈妈讲说，把孩子送到主学不是很好吗？在主学里面我总会学坏吗？都不会学坏嘛啊。同样的道理，这个什么宗教在我们社会里面可以扮演那什么那个安定的角色，对不对？所以那个政治家常常就是利用基督教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啊。那么当基督教跟这个什么政权走得很近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这些的那个什么教会的人士们，这些神评的人士们，我们知道说这些牧师也好，或者当时那些主教也好这些的教会的人也好，我们知道说很明显他们吃国家的饭，他们往往我们知道说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的老板不是天上的老板，乃是地上的老板。所以很多说传的福音是就是传老板要地上老板所要传的福音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说，从当时候所看到的那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当教会妥协，当教会被政治所利用，当这个当教会跟政权走得很近 ，OK， 当教会跟社会的这个价值观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马上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教会会慢慢失去它的这属灵的气质啊，属灵的特质。属灵的这个冲劲啊，很冲劲啊。那么他会越来越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什么门徒的呼召越来越麻痹啊，麻木啊，太明显了。就说那个什么我们看到说有人说，哎，这个女孩子很有气质，比如说这个男人很有那个这个男人味道。OK， 当时候跟这些政权走很近的时候，他失去那属灵的那个特质，属灵的那个气质。OK， 他妥协，他为了要迎合这些政权的要求，他妥协。OK， 那么妥协到什么地步呢？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 A、B、C 啊，就是基督基本上就变成是不是救主，他也不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他也不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是那位文化的英雄，就变成一种文化的英雄啊。我不晓得你们的基督什么样基督啊？那个在好莱坞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在讲基督嘛前段时候有这个基督这个电影叫做。Jesus Christ Superstar， OK， 这个是一个电影。那么还有一个是多伦多的基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还有当然就是那个什么耶稣基督最后的诱惑，这个基督这个好莱坞的电影。我在这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一个同学他的那个论文他那个硕士论文在去研究好莱坞，他就看到电影，从电影的旁白里面，就是好莱坞怎么看牧师啊？很有意思， 怎么看牧师 ？OK， 给牧师，好，我演出来牧师什么牧师 ？OK， 很有意思。那么啊，好，我说演说牧师是那种犯奸淫的牧师，常看到是有外遇的牧师，看，好，我想演这个这种电影 ，OK。那么好莱坞的这个耶稣，我们知道说是好莱坞耶稣，特别耶稣啊。那么啊，像前几年这个什么这个《基督的最后诱惑》这个电影本身，在美国在台湾都引起很多的争论。很多教会说啊，不要去看，这电影不要去看，不要去看，这不要去看，去看。结果很多人就偷偷摸在家看，很多就在偷偷摸去这个借来看。那个这个就是说，哎，很多时候那个你叫别人不要看的时候，反而是引起更多的这个好奇心了。OK。所以基督徒要抗争的时候要小心，很小心。很多的抗争带出来的结果是反而是反效果。OK， 那么这个《基督最后诱惑》这部电影本身，我不晓得为什么引起那么多的这个争论呢？因为很明显，这个电影不是讲福音书的耶稣啊，不是讲圣经上的耶稣。这个电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是那个什么一个希腊小说里面的耶稣啊。那么这个电影是根据在那个一个希腊小说家叫做 Nikos Kazantzakis， 他是个希腊小说家，他的那个书啊，所以那个更不是那个什么圣经上的耶稣，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在怕在那个紧张什么，那不是那个什么，所以应该有读过书的人会觉得那个不是在讲福音书耶稣 ，OK， 那么但是我必须要佩服一件事情啊。就说这个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好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大部分基督徒的基督观啊，就是我们一般基督徒的基督观，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性，比较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性，懂我意思吗？我们就我们就好像是把耶稣的神性当作这个可以很容易接受，必然这样子，但他的人性我们还能接受。如果耶稣就是一个男人的话，他应该跟我们今天做的每个男人都应该是一样嘛，只是他没有犯罪啊，对，男人。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好莱坞找电影，看到有好莱坞找电影，把耶稣照耶稣，耶稣头发光啊，他走路的时候好像是飘在地上走，好像不走，不要他不踏这个什么这个地上，飘着走啊。那么这个电影本身其实有一个好一个好很有意思，就是他好像是试着要去处理基督耶稣的这个人性 ，OK， 好，我就讲到这里。我们那个下礼拜再回来谈这个部分。你们大家有个好的晚上，我们那个下礼拜继续谈。那个，
这书不是这部电影不是那个，
不是
福音书里面的，
不是这个
希腊小说的，
对这个。
那你说他为什么在处理那个基督？但是他有
他要在处理基督人性的问题。
他已经不是那个福音书里面的那个，
给他们白天有这个云柱，晚上有火柱啊 ，OK， 甚至于神也供应他们水啊，给他们水啊，所以那个什么沙漠我们知道说我唯一的经验就是那个什么跟学生到沙漠去，那个就是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巴士经过这个西南半岛，经过了沙漠，我们在有冷气的这个巴士里面，但是我们觉得也今天很热，好像冷气不够热感觉。OK， 你看，当时的人他住在沙漠里面。OK， 沙漠我们知道说没有办法有食物啊，怎么种食物啊 ？OK， 那个也没有水，所以我先生讲 OK， 一般就是一般那个什么一般那个什么一般要在沙漠过日子的很难过。所以因此一个人要在沙漠里度日的话，他要全然的要依靠神，他没有依靠神的话，他要靠谁。那沙漠我们知道说也很危险，那么为什么危险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在沙漠走的话，那个没有水喝的话，你可能会迷路啊，那个地貌地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会看一样 OK， 看不出啊，看都是那个整个那个都是一片汪洋都沙啊，看那么很容易迷路，不晓得那个东西南北是谁啊？南北是方向是什么啊？很容易那个失去那个什么那个定位，所以那个什么不但这样子，沙漠里面有一些蛮危险的动物，一些蛇，一些那个什么蝎子，所以那个什么一个在沙漠里面的人，他需要全然的 依靠神啊。那么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沙漠的这个这些修士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也表达这个部分的这个看见。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这个沙漠本身也凸显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在沙漠里面的那个修道传统，我们知道说他们是提供出另类的一种的生活，另类一种社会。OK， 那么这点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看。我们看到后面有同学们在那里飞这个标语啊。好，我们那个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哈。OK。